那么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具体的每一类的建筑节能技术，从控制到符合等等，一条一条的。那么对于这个建筑这个群体，那么有时候大家叫区域能源规划，有的时候叫这个生态能源系统，有的时候叫智慧城市、智慧能源系统等等各种名词。但是这个本质，究其本质的话，其实都是所谓的叫。智能微网或者区域能源系统到底应该是怎么做，以及如何来实现这部分，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这部分这个节能？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个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包括大概有这么5部分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微网，什么是微网，以及这个微网的优化控制是如何实现的，还有一个是 CHP，那么微网其实用的最广泛的是 CHP。还有是怎么样这个 size 和 control，在怎么样选择它的大小以及怎么样的这个控制。那么最后呢，我讲一个案例。第一个是什么是 microgrid，到底什么是这个微网？微网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能源系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么传统的这个能源系统，有的时候我们叫 macrogrid，其实就像宏观经济学叫。这个 macroeconomics，然后这个微观经济学叫 microeconomics 一样。那么这个也是大的网，就是指的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大的这个能源系统网，包括这个电力的这个供应。那么说到微网，是在这个局域里、这个区间里头，如何实现这个能源的这个调配。那么这里头常见的这个能源形式包括 PV，比如说这个是光伏发电。solar thermal，这个是光热系统，包括这个 stationary 这个 battery，因为光有这个产生，在这个微网里头，通常都要做一些储备，这个 storage，因为没有这个储能系统的话，你无法做到这个实时这个匹配。还有 combined heat and power，就是叫 CHP，还有是这个吸收式制冷，这是常见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微网系统，这个常见的 target 就是哪些楼宇群落适合？比较适合的是 hotel、campus 和这 hospital，就是这个住宅，这个校园以及这个医院。这为什么呢？因为微网系统往往涉及到多种的能源形式，如果是单纯的这个电力，不涉及到这个微网系统。那么大家用微网，往往是跟冷和热需要结合在一起。那么在办公楼里头，这个热负荷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很难做这个微网系统。那么只有在有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热负荷，特别是热水负荷的时候，那么非常适合。那么这些类建筑呢，都是有比较稳定的热水负荷。那么微网系统还可以这个解决一部分 DR 的问题，就是这个 demand response 的问题，因为它可以现场发电。还有一部分是叫 distributed energy source 的问题。这两个词有时候经常会用，就是 DR 和 DGA，这两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 combined heating and power，几个一些名词，有时候叫 BCHP，叫 building combined heating and power，有时候叫三联供，有的时候叫热电联产。那么这个系统变得一点点复杂上来，比如说这是 CHP 冷和热，冷和电，那么 CHPB。那么是指的是这个冷、热和这个电，CCHP 指的是这个cooling、heating 和这个 power，但是 combine 在一起。有的时候干脆做成 IES，就系统更加复杂的时候，那么把热水也加进来，还有光伏发电等等都加进来，我就要干脆叫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这些是一些名词。那么一个个看，比如说三联供。三联供到底是如何实现这个节能的？这个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传统的这个蒸汽发电，燃气发电机，天然气进来或者是煤进来，推动发电机产生电力，对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热量，这个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余热都被浪费掉了。所以 CHP 就是把这部分的热量拿过来，通过余热锅炉。或者以蒸汽的形式，或者以热水的形式，要么去产生热水，这个热水可以用来生活热水，也可以用来加热。 或者是用这个吸收式的制冷机组去产生冷水，那么冷水呢可以用来制冷，这是大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也是 CHP 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图，到底 CHP 量化上可以省多少？这个是separate generation，就是传统的这个系统。那我要产生，比如说35的电加上50的热，我需要多少呢？我需要53的这个是 fuel，就是这个燃料，我需要53的燃料去烧锅炉，因为锅炉有个效率95%的效率，产生50的热。另外一方面，我需要92的这个燃料，因为这个 power plant 有38%的这个效率，去发电，所以合在一起我需要145作为这个能量的这个输入。如果用这个 cogeneration 这个所谓的这个三联共系统，我用100的这个燃料进来，35产生是电，还有50%是产生的是废热，热到这里，电到这里。那么比起来，这个输入值为100，所以100比起145，我大概节约了31%的情况。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就是在同样的电力和热量的前提下，通过这个电厂和锅炉得到的热力和电和热能的消耗，大概为一次能源节约了30%。这里面理论上是这样，非常的完美，但是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复合部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电和热如果是稳定不变的，那这个系统非常容易运行。但是电和热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当在变化的时候，那么这部分是非常更加 flexible，就是这两个参数完全不相关，当变化的时候各自控制各自的。那么这个呢是一台机器，你试图用两个参数控制一台机器，就是有困难的。什么？你要么是放弃电，要么是放弃热，你不可能两个都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头，这个的灵活性不如这个的灵活性高，所以在这个理论条件下头是节能的，但实际运行的情况下又需要很多客观的外界条件来支持。那么概括起来，这个外界条件就需要常年的这个供热，需要有稳定的基础电力需求，因为你光有热没有电那也没有办法，光有电没有热也没有办法，而且要稳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总的来说，对于工厂、医院来说还是相对稳定的，全年这个变化不会特别大。当然，是白天和夜晚是有变化，但热有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热负荷的情况。在这个夏天来说，总的来说是比较低的，在冬季这个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负荷。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做了，因为你选型是按照这个选，按照这个选，按照这个选的话，你发出来的电就会富裕。如果按这个选的话，你生产出来的热就不会，就这个不保证。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把它做成这个三联供，就是把冷和热混在一起。这还有一根线，我这没有画出来，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冷负荷是这样过来的，反着过来的，就是夏季比较高，这个冬天比较低，1月份、12月份比较低。那么把这两个叠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对热的需求是变得相对来说比这个单纯的这个采暖要更加稳定一点，这是也是一种办法。那么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就是在这个三联供系统里面大概有分这么5个系统，一个是能源系统，就是发电系统，就 power generation，还有一部分是这个 thermal system，就是这个热的系统。还有一个是储能系统，你肯定要储能，要么纯电，要么纯热。还有一个是这个空调采暖系统。当然，这个如果你不存的话，你就必须得去并网。就是独立的系统的话，肯定要储存。你并网可以解决一部分这些问题。还有是控制系统，所以需要这5个系统一起来工作。这个是后面的一些这个名词解释，大家常见的，比如说这个第一类叫这个往返式的这个活塞式的这个 engine，这个是直燃机去推动这个 engine，推动引擎，然后这个引擎呢可以去制冷也好，做功， 来实现这个制冷，或者是推动这个热泵等等。那么这个小型一点的这个机器，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汽车，汽车上的这个制冷系统，它是不是通过这个发电来制冷的？是通过这个压缩，不是这个内燃机的这个轴功，直接过来推动这个压缩机来制冷的。本质上跟这个是类似的。还有这个 gas turbine，这个有大的有小的，这种是这个电厂用的级别的。那么这个是1万千瓦到这个15万千瓦，这非常大的规模。那么我们这里面用的一般叫 micro turbine，一种叫 mini turbine。那 micro turbine 是用在这个住宅，甚至这个单体的家庭都可以用，比如说20千瓦。但是对于这个办公楼来说，一般到 mini turbine 这个水平。那么 fuel cell 是指的是这个燃料电池，燃料电池当然本身不产生能源，但是它作为这个能源的载体，它这个污染非常的小，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这个 power system 里头也会采用到。还有就是 renewable energy，那 renewable energy 里面有两类，是这个 solar thermal，还有一个是 PV。这个 solar thermal，跟这个thermal solar 是两个不同的意思。thermal solar 是太阳能热水，solar thermal 一般指的是这个光到热，那最后发出电，那这部分是用光产生这个高温的这个蒸汽，用蒸汽去发电，还有这个 PV 这个 system。还有一部分就是 wind power generation，就是这个风能发电啊，这个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六大系统里面第一类，这个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大概是有这么几块。那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造价的一个情况，这个价格决定了到底我们使用哪一种能源这个形式。这个总的来说，要看两个，一个是出投资的价格，还有一个是运行价格。运行价格，比如说PV，这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你装上之后放在屋顶上，你不用管了，不需要任何燃料的这个费用。那么对于这个 fuel cell、gas turbine、wind turbine，这些 wind turbine 是因为这个维修的费用就偏高一些。那么这些呢是不停的需要有能量的输出。能量的这个输入，所以这部分会偏高一点。那 capital cost 我们看一看，PV 的 capital cost 非常的高，对吧？但是这一类的 capital cost 是偏低的，所以这个都能做到汽车里，所以这是偏低的。那么这个 turbine 这个取决于这个大小，如果是 micro turbine，这个造价单位这个 kilowatt 的造价是偏高的，PV 当然是最高的，PV 但是运行费用低。那么第二部分这个 thermal system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冷热系统。第一部分是 power，第二部分是 thermal。thermal 到底有哪些东西？大概有这么几类。第一类是热回收，就是如果是在有废热的地方，那就非常好。特别是有稳定的废热，这个用这个蒸汽或者 hot water 都可以。比如说你附近有大的电厂。还有一个是我们常见的是吸收式制冷，因为吸收式制冷它的好处是把热可以变成冷，所以当有过多的热，你需要解决冷的问题的时候，你吸收式制冷比较好。还有就是 engine driven 的 chiller，就是直接用这个做功来推动的这个 chiller。那么 electrical power storage 和 thermal storage，这是这个蓄能系统大概两类。那么电力蓄能价格总来说比较偏高。那么热蓄能呢是价格比较偏低，而且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成熟，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冰蓄冷，还有这个热水这个蓄冷蓄能这两部分，热水蓄能当然现在用的并不多，大部分用的这个热水蓄能都是跟太阳能系统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蓄能系统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电蓄能总来说因为价格比较高。这个技术常见的技术有这么一些类，比如说电池，还有这个 superconducting magnetic energy storage，这种其实价格非常的高，用的很少。那么 capacitor 和这个 supercapacitor 就是超级电容，用这种方式来蓄能，现在这个不停的也有一些突破。那么包括这个连汽车上都用这个 supercapacitor 来充电，它的特点是充电 非常的快，不需要这个，不像化学电池需要几个小时充电，可以这个瞬间充电。还有 Flying Wheel 就是飞轮系统，作为这个电来蓄电，它是把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铁块飞轮，把它加速加到非常高的一个速度，那么这个通过这个功和这个电的这个转换，来实现这个电力这个蓄能。还有这个是这个 thermal 这个 storage，让我们来看一看 thermal storage 有这个 STES 这种是 seasonal thermal storage，还有这个 solar thermal electric steam 这种用的很少，理论上有，但实际工程上很少。我们看一下它们这个价格情况，比如说电这个蓄能，比起这个thermal 这个情况，总的来说要考虑这么多很多因素。这个因素里面除了这个价格，还有它的 lifetime。比如说这个 thermal system 这个 lifetime 一般都比较高，但是化学系统一般都是比较低。那 flying wheel 这个系统，这寿命机械系统寿命也很高，就是机械和热系统寿命都比较长，但是这化学系统这个损耗的比较快。这是 leverage 的 annual cost。annual cost 来看的话，这个很显然热系统有这个绝对的优势，就是这个最低的，比起这个严重污染的这个化学系统还要更低啊。所以热系统有它这个特有的优势。还有就是这个这个 power density。power density 当然是这个 capacitor 是最高的，这种电池也是偏高的。但对于建筑来说，那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建筑来说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容量，那么热系统是偏低的，它是可以这个建筑里头可以用这个非常大的热系统，因为我们不是属于交通工具。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HVAC 这个系统大概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desiccant cooling，也可以用这个 heat recovery system 来这个解决这个HVAC，特别是这个冷和热的这个转换。这里面控制，常见的控制有这个 threshold control、buyback、priority、cooling priority、heating priority 和 optimal control，这种是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控制。比如说 threshold control 指的是门槛控制，就是过这个门槛，把这个负荷只控制在这个之下头。还有一种是 buyback priority，这是这个取决于是你，你这个电如果是并网的话，你需要这个 buyback，还有是 cooling 和 heating priority。现在用的最广泛的是 heating priority，这是用的最多的。还有是全局的这个控制，全局控制这个研究阶段做得多，但实际上这个工程应用中还是很少。那么这个是各种各样的 tracking，也是有的时候你只关心这个 peak，就是这个。全能系统只是解决 peak，就是解决这 DR 的问题，demand response 的问题。有的时候你是需要解决这个热的问题，所以用这个 thermal load tracking。thermal load tracking 也是用的最广泛的。因为这个如果满足电负荷的话，这个热往往是过剩的。这个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局部的效率。也会影响你这部分，就是不同的这个系统在部分负荷、全负荷的时候，它的效率不一样。比如说 fuel cell 在部分负荷的时候效率是比较好的，对吧？那么 diesel engine 和这个 micro turbine 这部分负荷的时候效率并不高，所以在选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因为系统总是在大部分时候是在部分负荷下运行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要跟这个电网到底是怎么衔接在一起？因为你作为区域能源系统，如果能衔接在一起，当然最好。衔接在一起，当然你可以这个解决 storage 的问题，还有你有这个 economic benefit。当然，衔接在一起也有一些不利的方式，比如说你要付出一些费用，一般来说你有些并网的费用，还有这个跟第三方总是要打交道，要受到一些督导，包括这个监察你的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 power 的 quality，以及这个设备的可靠性等等，这些都会受到一些这个麻烦。但是无论哪种能源系统，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也是经常 做这个区域能源系统的人会经常看到。这个总的来说，设备这端大概有，一二三四五这五种这个能源需求，就是需要电，在终端设备上需要电，需要冷，需要热，热又分两类，热水和采暖，另外需要这个燃气直接进行这个餐饮和这个加工，几乎所有类的建筑包括工业，也就是这个五类需求，有的全有，要么有的局部有。那么在供应这部分是解决的是这个也大概来说总三种需求，一种是化石能源，要么是 natural gas，要么是其他的 fossil fuel 或者是煤，还有一种是电网进来的电，还有第三类就是可再生能源。那么中间是一大堆的这个转换，到底如何使这一类的能源最终转换到这里？那么这一类转换是这个我们这个 challenge 啊，如何来实现？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转换？特别是实现这个设计完之后运行之后，你还做到实时的匹配。我大家举的一个例子，这个软件其实也没有完全开发成熟，但是呢，总的来说需要三部分，一部分是 customer load，一部分是 market information，还有一个是技术，就是你需要知道符合，另外你需要知道实时的这个价格，把这个符合和价格以及你可用的这个技术把它们汇总在一起，你就可以分析出来到底用什么样的系统，在选型时候用什么样的系统，以及运行的时候到底先用谁后用谁。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就可以更这个彻底的、充分的了解这个 microgrid 到底是如何控制的。这是一个 hotel，这是在加州的一个例子。这个 hotel 这个有游泳池，有这个人，所以有餐饮，所以刚才说的这五种符合都有。那么这个是如何做一个微网系统？我们来看这个符合端，就是你要做微网系统，第一部分是要看符合。符合我们先看一下 heating energy use for 这个 January，就1月份的时候，这个热水这个供应情况，热的需求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这里面有两块，一部分是这个 space heating，就是采暖，还有一个是这个供热水这个需求。供热水的需求可以理解，我们先看，供热需求是早上有个高峰，下午傍晚的时候有个高峰，这是两个高峰是人们回到酒店的时候需要热水。那么采暖的需求是早上的时候人们起来，嫌冷会把这个开启一些，因为这个时候也是室外温度最低的时候。那么到了白天，逐步下降，这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符合，这个如果是稳定的符合，一切都变得很容易；但是变化的符合，让这个微网系统变得非常复杂。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电的符合，电的符合，和这个 cooling load 符合，这是1月份，那因为是酒店，即使1月份有的这个局部区域可能还是有这个制冷这个需求，但是非常小。那么这个其他用电的符合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早上，那么更大的高峰是傍晚的时候，人们回到这个酒店看电视啊、洗澡啊，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是两个这个符合。那么你看一下，注意一下这个 shape 形状跟这个形状出现的时间、地点完全都不一样。那么如何做到它们的匹配？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夏天是怎么样的。看完冬天，我们看夏天。夏天的时候，这是热水符合，热水符合跟冬天差不多。那么采暖符合变成零，完全没有了。那么空调符合会上来，空调符合在这儿会上来。空调符合高峰的时候出现在下午，当然这是在旧金山，在加州，所以这个夏季不是那么冷。那么这是用电符合。那么第一部分是知道符合，第二部分我们是需要知道这个各种能源形式的架构，因为只有把这些汇总在一起，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设备的这个选型。那么这个价格包括这个冬天和夏天，与其主时的价格都不一样。比如说冬天的时候电更便宜，冬天的时候没有 demand charge，没有峰值的这个 charge。 那么，这个 natural gas 这个东夏都是一样的。那么第三部分你想知道的是可再生能源的这些资源，这个是在旧金山。那可再生能源这里面你可以考虑的是太阳能热水和太阳能发电，因为太大的大型的系统，这个 solar thermal 这个作为那个酒店是做不了。那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同这个系统，这个不同的日照，这是在不同的月份情况下头，因为同样一个系统1月份跟这个7月份它的发电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发电情况是怎么样，你把它归纳出来。那么第三部分是刚才说的是这个技术部分，就是每一套系统它有自己的固有的这个特点。除了在技术的特点上，比如说每个系统有输入和输出，还有一部分是这个经济上的这些特点，就是有的系统是连续的系统，有的系统是非连续的系统。比如说这个 thermal storage 和这个 PV 就是连续的系统，就是你可以连续的，比如说1%、10%的去增加它的这个这个容量。但是非连续系统，比如说这个micro turbine 这个微燃机。选型你肯定，比如说50千瓦、100千瓦，但是中间不会有跳跃的，不可能说有个51千瓦、52千瓦、99千瓦，这是不可能的。那光伏板你是可以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连续的。那么这个也是跟对你这个选型会造成这个一些影响。有些设备由于没有办法选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型号，那就最后你只能放弃它，因为部分符合效率这个比较低。这个技术部分的这个第二部分是这个 energy storage，也是，不同的这个蓄能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反应时间不一样。除了这个容量之外，你把它这个充电充上去，以及卸载卸出来，它的这个时间不一样，还有它的损失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是这个 decay，这是这个。每个小时它损失的这个能量是多少？热系统损失的其实挺快的，这个一个小时损失1%的情况。那么电系统这种电系统是相对来说稳定的，相对稳定一点。还有这个 charge 的这个时间和 discharge 的时间，就这个 rate，那这个的话至少需要4个小时才能完全 charge 完。这个我就跳过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把这些汇总在一起，最终我们这个微网系统做成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先看1月份，1月份这是24小时，这个能源这个使用实时的一个调配的一个情况。先看这个是，这个thermal power，这是 electricity，就是这部分是热，这部分是这个电。你看这个系统的话，你可能会意识到，这个在1月份运行的时候，它基本上采用的是一个以热定电的方式，就是我们从早上开始看起。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满足这个 heating，是这个最上头这个符合这部分，这部分是免费的，solar thermal 这部分是免费的，这个是属于这个这个不用白不用，就是有这个热过来的话，你肯定是，用这个太阳能热水是免费的，尽可能的用。那么在用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尽可能的用 CHP 的 heat，CHP 的 heat 就是这个三联供发出来的这个热，来这个跟踪它，然后在这个早上这个凌晨的时候。这时候电的负荷也非常小，这时候用一点这个 thermal storage 来解决它。我们看电就会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电这部分蓝颜色是 purchase，用了大量的 purchase，就是电从电网上购买为主。那么这个热是以自己生产为主，所以这是一个以热定电。那么这个发电量不足的时候去电网上买。那么这部分是这个自己这个产生的这个电，那么这一部分呢是用了一些这个 storage 来解决，用了一些这个蓄电这个系统来解决。 那么这部分是这个，用这个吸收式制冷来这个 offset 一些这个负荷。同样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七月份也是类似的，这是7月份的这个 thermal，这个峰值更高，比起这个，这个冬季，那么7月份这个电这个情况，总来说也是以热定电，就是尽量的先这个满足这个热负荷。因为多出来的热没有地方用，会造成浪费。然后以热定电的方式来满足这个电不足的电呢，用这个蓝颜色的去买。那么这部分呢，还用了一点这个 natural gas 在 combustion 来解决这个局部的一些小这个匹配。所以大体的思路就是，热和电第一部分是可再生能源，尽量可能的100%的去用。用完了之后，去这个。尽量用 CHP 来解决热，其他的这个 thermal storage 这里用一点，还有这个 natural gas，这是 natural gas，以及这个其他的这个 storage，这个电力的 storage 是作为一些这个修修补补，在这个局部点上去做平衡，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微网系统的一个控制情况。所以总结一下，这张图也是经常大家能够看到的，跟刚才说的道理是一样。这是 end use 大概是5种能源的需求，输入部分大概是这个3种，网络上电网上来的电，这个化石燃料以及可再生能源。那么我们的任务是把这里面做好这个配置。好，这部分是关于这个微网和这个能源系统的情况，这是上次课他们做的一个系这个崇明区的一个区域微网的一个方案，就是。在不同的区域利用不同的这个能源形式，那么这个崇明是有一些沼气的资源，这个但是基本的 concept 都是一样的，就是如何做到实时的这个能源匹配。好，谢谢大家。